美国以色列拉法最新信号已军演习打击伊朗核地点，网友热议中俄边境核辐射，竟系外媒先报。网评崇拜张维为嘅大学生都系啲乜嘢人？抄袭摩托罗拉中期可能弹，遭美国禁售对讲机。沙特削减5000亿沙漠未来城市基建计划。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 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3日啦，
食咗3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啊，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喎，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啲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個鐘、8個鐘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
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嘅故事反映咗佢个人嘅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哋鼓励消费者喺尝试任何新嘅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加沙战争持续，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4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宣称，德克兰将把以色列喺阿联酋嘅存在视为威胁，并警告称，如果有必要，德克兰可能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一个礼拜，以色列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官员宣称，对大马士革空袭进行报复，
以还击其遭到嘅打击，对此以色列嘅回应毫不示弱。陈德报道，伦敦爱夫拉新闻引述一位匿名嘅西方安全官员嘅报道话，以色列已经对外表示，如果伊朗要发动直接打击，以色列将会攻击伊朗境内嘅关键目标。报道话，以色列喺最近几日里面一直喺度进行空中演习， 其中包括准备瞄准伊朗核设施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对伊朗造成咗威胁。喺冇几耐之前，以色列爆破咗伊朗国内嘅主要能源管道，一度导致伊朗多地民生与关键设施瘫痪，引发伊朗国内剧烈动荡。匿名嘅美国官员话俾 CNN 听， 伊朗目前同样惧怕遭到美国同以色列嘅回应打击， 当局唔敢直接对以色列发起攻击，到目前为止，伊朗嘅军队亦仍然处于全面高度戒备状态。为咗应对改变嘅中东局势，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嘅部队实施咗后撤，以调整适应全新嘅局面，保证应对各种威胁。喺另一方面，以色列嘅战事内阁9号举行会议，研究开罗人质协议框架。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同哈马斯双方认为加沙人质协议存在根本分歧，亦系喺9号喺国会听证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以色列进行辩护，话外界关于以色列战争罪嘅指控并唔属实。佢亦重申，美国将继续坚持要求以色列将平民带离加沙战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呢个礼拜话， 以色列已经在日历上圈出了多次可以发起拉法地面攻击的日期。他说这个是因为以色列需要进入拉法消灭恐怖分子，这个将会发生。他没有透露计划行动的时间。9号另外有一名知情人士话给以色列时报听，国防部长加兰特在8号的电话会议上话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听，以色列还未确定在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日期。消息人士话，加兰特表示以色列仍然在敲定计划，以撤离目前在加沙最南端城市避难的大约150万巴勒斯坦人。这次通话是在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声明中声称拉法行动日期已经确定的几个钟头之后发生。9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话给记者听，即使以色列已经确定行动日期，亦尚且没有同我们分享。他继续指出，内塔尼亚胡发表公开声明，但亦私下同我们谈论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同拉法的想法，相当详细。这个反映了以色列对关键战略消息的模糊处理。另一方面，在红海地区，伊朗代理人胡塞武装组织仍然在这里引起骚动。美国军方9号表示，军队在亚丁湾上空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导弹飞弹，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约克城号船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美国联军或商船没有因这起袭击蒙受伤亡或损坏。
这个礼拜中国网络爆出消息，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侦测到核泄漏辐射，强度据称超过正常值1600倍，当地距离佳木斯地区仅68公里。这个事件在3月底就已经产生影响，而中国媒体却基本禁声。请听报道。
终于在8号，媒体顶端新闻才发出了一些笼统的信息，期间引述俄国工作人员的言论说，核泄漏没有影响到边境。4月9号当日，评论公众号木白撰文抨击说，在我们的媒体8号报道之前的很多日，坊间已经出现恐慌了，尤其是佳木斯地区的民众，不少佳木斯的民众很担忧，在微信里面传讯质疑外界知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于是他查了新闻，发现中国边境核泄漏这样的消息只有英文的路透社先报道，而且是在4月5号就刊登了，引述了俄国媒体的消息。这样做令很多粉红网友都炸了，纷纷谴责媒体商标。网民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评论说，报道日本核污水排海的中国媒体这次都死了吗？木白评论说，过了这么多日，竟然是在路透社看到这样的消息，这个就很离谱了。哈巴罗夫斯克以前叫伯力，曾经是中国的土地，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被抢走的，距离边境亦不过30几公里，而核辐射的危害对于这几十公里的距离来讲不算是小事。结果过了这么多日，远在天边毫无关系的路透社都报道了，结果中国媒体却鸦雀无声。网民抨击说，4月5号见报的消息我今日才知道，是我消息滞后了，亦或是消息来得慢。亦有评论嘲讽话，泄露的不是核辐射，而是正能量。评论人剑客写字的地方撰文写道，乌克兰还未看到核武器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这么大的事情，在中国传播的大多数只是啲消息转发，类似于哈巴罗科夫验测到核辐射，那里离我们很近，这样的传闻。而木白谴责话，现在一旦有危及到生命健康的较大事件，又没有信息的源头，造就的第一现象就是恐慌，第二就是谣言，第三就是失望。 分析认为，而家中国就出现咗咁样嘅状况。微博用户威力8722谴责话：系点样泄漏嘅呢？系人为嘅，抑或系意外呢？呢座城市系咪有核电厂呢？目前嘅数值系高，抑或系降低呢？咁重要嘅关心百姓嘅新闻，整篇报道就笼统嘅一句冇影响。之前日本核废水嘅时候，你哋有咁安静咩？有咁鸦雀无声咩？有咁守口如瓶咩？剑客写字嘅地方评论提到，媒体连俄罗斯嘅核辐射都唔敢讲啦。仲有一啲亲俄罗斯嘅人士已经开始提前洗地，可能对中共国俄粉嚟讲，核辐射前面只要加上俄罗斯三个字，唔单止系甜嘅，仲能够消菌杀菌，系嚟自慈父嘅关怀。俄罗斯人如果喺嗰度搞个游乐园，专门向中共嘅俄罗斯 fans 开放，唔知佢哋会唔会去？
近日号称反美专家嘅所谓大国师，中共长期吹鼓手。复旦教授张维维前往同济大学同学校300多名师生代表演讲，大批小粉红学生参加。根据现场公开情况，一些学生对张维维表现近乎崇拜，甚至将他视为精神榜样，争先恐后提问，引发诸多有良知人士唏嘘。陈体报道。
网易公众号7号刊载文章表示，同济大学学生对张维维众星拱月般的追捧相片，为什么会引来网友的侧目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的眼里面，张维维几乎是认同笑话和奇葩一般的存在。他的一些所谓语录，好像近期所讲的所谓清场式遥遥领先，以及之前讲的我国的贫困户有地仲有房屋，三菜一汤比其他国家强太多了等等，都令外界哗然。结果好似这样的人士仲能够有市场，令人印象深刻。微信公众号关以东话，睇到呢一幕，我就无比怀念，并諗起2012年亦系喺龙年去海南大学演讲的五毛司马南被学生掟鞋的事。睇而家嘅情况，喺12年之后，如果司马南再返去校园，或者仲能够攀回一城。在中国媒体网易评论区有几千人参与评论，对于大批小粉红即的效仿张维维的做法，网友的反馈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有网友抨击说，难以想象请他签名的都是什么人，但凡有一些独立思考能力都不至于这样。第二些没办法确定他们崇拜张维维的，他们的未来不单止不会做善事，而且大概率是作恶。亦有网友感慨地说，这个先至10年时间啊，中共的败类做出几大的业啊，复旦大学成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同济步上后尘，大学成了培养傻瓜的地方，国豪老校长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被这群后辈气到碌地。不过亦有网友话知道内情，话这样的活动一般情况下是被参与者经费的，所以其中亦可能有些人是花钱被雇来撑场面的。
近日中国企业有小华为之称的对讲机公司海能达，因涉嫌抄袭摩托罗拉卷入了一场官司。美国法院在最近颁禁令，要求叫停海能达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的能力，并处以每日$1,000,000的罚款，直至公司完全解决问题。请听报道。
据悉，作为全球第二大对讲机制造商，海能达和美国摩托罗拉的诉讼纠纷持续了几年。据宇博置业市场研究中心统计，2023年海能达的对讲机全球市场占比是 11.41%， 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摩托罗拉占比为 58.57%， 在这个之前，摩托罗拉因为海能达窃取商业秘密以及版权侵权发起诉讼。企业在2017年向美国法庭提出诉讼，称其有雇员曾经担任双重间谍，窃取了摩托罗拉的数字无线对话机技术，帮助主要竞争对手海能达。2020年2月，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陪审团作出一审裁决，认定海能达侵犯摩托罗拉一项或多项商业秘密及美国版权行为成立，并处以7亿6500万美元的罚款。不过在2022年6月，海能达向中国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认定其系列产品未侵犯摩托罗拉的商业秘密和版权。该案件进入庭审环节之后，摩托罗拉向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禁诉令动议，要求海能达撤回深圳案件的起诉。美国法院于2024年3月25号批准了该动议，但海能达未按照要求撤销深圳案件的起诉，最后遭致美国法院更严格的禁售令。4月8号，海能达紧急回应说，目前公司已经按要求暂停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亦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上述判令，近日正在度持续进行听证。海能达8号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撤销在深圳对摩托罗拉的起诉，同时将争取最短时间撤销禁令，但案件后续进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洲亦自愿承诺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根据该公司财报，2022年海能达的专业无线通讯设备收入占营销比重的 83.31%。 这次禁售令对于海能达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击，除了涉及专利侵权之外，海能达亦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国安疑虑。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海能达、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五家企业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以接受风险的服务商清单。2022年12月，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首洛表示，加拿大骑警于安省的新克莱技术公司签订的价值549637元的射频滤波器合同现已暂停。新克莱的母公司于2017年被海能达收购，而中共政府通过投资基金持有海能达大约 10% 的股份。
4月9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之前推出2030年愿景计划，筹备斥资5000亿美元在沙漠中建造新兴梦想城市，并透过转向科技来减少国家对石油的依赖。不过直到最近，沙特官员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愿景可能难以实现。请看报道。
由于成本高昂，沙地政府内部对财务问题产生担忧。由于对成本的担忧，沙地主权财富基金还未批准未来城市 NEO 的2024年预算，同时当局亦大幅削减了在新城市定居的人数预期。自2017年以来，沙地一直在红海附近的沙漠里面开发这座特大城市。外界认为，由于其存在大量基建活动，并且存在大量监管需求，沙地试图用同中国企业合作布置监控电子等设施，削减成本。未来城市计划的官员在其网站上将当地描述为一个居民能够梦想成真的地方。不过彭博社引述消息说，由于一些资本来源在最近撤离，至少一家承包商开始解雇工地的工人，2030年愿景计划里面概述的一些项目或将被推迟。 亦有不少专家对新城市的计划提出了道德问题。有些人担心沙地的未来城市可能成为全面对公民监视计划的一部分，其他人则对批评该项目的严格规则不可以持续。因此在目前的投资来源减少、能源价格波动和国内经济支出接近超过收入的条件下，本萨勒曼选择为这个庞大计划止血，以防止国家财政受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